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继续来一起思想上帝的话。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个段落。那事实上这也是撒迦利亚书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在16世纪1517年，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改教家。当他改教之后，大概到了1527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关于撒迦利亚书的注释。他在写注释的时候，写到了第14章的地方，他写了一段很有趣的话。他说，好的，关于撒迦利亚书第14章，我放弃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先知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必须承认，撒迦利亚书其实有它蛮困难的地方。那前面八个不同的意象已经让我们可能都头晕了，之后又是一个又一个的预言，让我们其实很不容易掌握当中的内容。可是其实如果我们稍微把整个书卷的背景放进来考虑，也许我们可以更多来想一想里面的内容到底要说的是什么。这个写作的背景是针对当时归回的人，所以先知很有可能一方面在鼓励，一方面也在警告，要他们在艰困的环境当中来坚守信仰。我们会发现其实经文的描述很重要，因为这些人可能当他们归回之后，他们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样重新把耶路撒冷把圣殿给盖起来，他们怎么样好好盖圣殿，怎么样继续可以建造，怎么样在敌人的攻击当中仍然可以继续工作，可能这些问题都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也在他们心中围绕了很久。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先知撒迦利亚来教训他们，来提醒他们，经文当中提到了国度的建立，提到了列国的审判，其实都是在告诉这一些百姓，虽然好像盖圣殿修筑耶路撒冷有一些很重要的工程要进行，但是并不是圣殿盖好就没事了。神真正的心意是希望能够建立圣洁的国民，而对今天我们来讲更是如此。我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教会经历了一段蛮辛苦的建堂时期，我们也很感恩上帝帮助我们能够顺利的完成，而我们也在这里安然的敬拜好一段时间。可是这个时候或许我们更应该注意，这个外在的建筑是要帮助我们建立圣洁的生命，不只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会堂，每个星期在这里享受它的设施。盼望今天透过这段经文，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心意当中更重要的核心，是愿意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路研读撒迦利亚书到如今。主，就求你引导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的话，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教导我们你心意中间那个深藏的奥秘，也让我们更多贴近你的心意，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为圣洁。愿你引导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发现有许多的篇幅在讨论上帝跟列国的征战，而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我们会发现其实神愿意人成为圣洁。圣洁这个概念非常的特别，通常在我们中文的语境当中，我们讲到先圣先贤，我们讲到这一些圣贤人，我们想到的圣洁很容易把它理解成为就是道德高尚，或者我们会觉得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没有错哦，可是在整个经文的叙述当中，让我们发现圣洁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涵，是要属于神。属于神这个概念就让我们发现它跟属于世界是不一样的，是一个人能够按照上帝的吩咐，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价值观活在这个世界上。当这个世界的人们在追求名利地位，追求被人尊重的那个状况， 我们应当要学习真正的圣洁是寻求神愿意我们成为的样子。这个概念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提到，可是我们从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来看，你大概会发现经文给我们进一步的提醒。十四章的经文应该要从十二章以下是整个关于未来的一些的预言，一些的表达，里面有很多象征性的描述。可是我们可以看见在经文当中似乎给我们一个线索，原来成为圣洁是需要付上代价。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万国好像统一起来要去抵挡耶和华上帝，而这个经文让我们被提醒，其实上帝知道人要成为圣洁，人要属于神，他必然会面对一个问题，是他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就是不一样，甚至到一个地步，整个的世界可能会联合起来攻击属于神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向人宣告我是属上帝的，到底是一件容易的事还是一件困难的事？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在工作的当中，我们向人宣告自己是基督徒，到底那是一个光荣的事情，还是那是一个会让我们觉得不太好意思，甚至我们可能会有一点恐惧，不敢告诉别人的事？如果你在教会时间长一点，你会发现其实教会里头这两种人都有。有一些人会以自己是属神的觉得非常的光荣，可是也有不少人会觉得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是信上帝的。我不晓得大家在路上开车走路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些人会在他的车子后面贴一个小贴纸，这个贴纸上面是一条鱼，然后呢有一些时候那个鱼上面还会写几个希腊文字母，那基本上它就是一条鱼。这个鱼是什么意思哦？其实它是要去显明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主。据说这也是初代教会在受逼迫的环境当中信徒彼此相认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可是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过，当你看到一台车子上面贴了这个贴纸，你有没有看，你会不会特别去想要知道他到底怎么开车？他会特别守交通规则呢，还是他跟大家一样反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会不会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你可以去注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可能我们当中蛮多人是可能坐车来到这边齁。其实星期天的早上，如果你有机会你开着车去路上走一走，蛮多人在这个时候是要去教会的。他们到底怎么开车？各位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齁，我没有要你车上一定要贴这个贴纸齁，昭告天下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想要去描述一个情况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向人宣告自己是属上帝的，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困难。理由是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受到很多的束缚，会觉得很不容易。特别是你在职场上，你在生活的环境，你在可能有一些的家庭当中，如果你身边有很多的人都还没有信主，其实要向人宣告我是属神的非常的不容易。如果我们把整个的范围跟处境拉大，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在台湾的环境。这几年越来越多人说台湾的基督徒比例是提高的，所以可能甚至到一个地步，因为基督徒的比例，所以可以去改变这个大环境。我没有很详细的数据到底台湾现在的基督徒比例是多少，有人觉得是像过去一样 3%， 我听到有人说 5%， 有一些人说 8%，甚至有一些人觉得到 10%。 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那我蛮确定如果你考虑到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县市，你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答案。我蛮确定 10% 大概是新生南路，8% 可能是大安区。那内湖区是怎么样呢？我想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你会有不太一样的一个理解。可是我想要说一件事情是，不管那个比例到哪里，你会有一个很直接的感受， 事实上在这个大环境当中，真正属于神的人不多，大部分的人是不认识上帝的，大部分的人甚至不喜欢基督信仰的原则。我们在一个蛮严峻的环境当中，这个世界其实不那么喜欢基督徒，不那么认同基督的信仰。很多时候可能不管是他们或是我们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表达方式，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活在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跟神敌对的罪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恐惧害怕被排挤，所以我们不敢去显明自己属于神的身份，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他的生活跟他的信仰越分越开，好像只有周末来到教会的时候跟大家平安平安的时候才显示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好像只有周末在教会的时候才勇敢的谢饭祷告，平常呢就隐藏起来。可是经文其实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体会，信耶稣很容易会面对的是你必须要付上代价。信耶稣不是只是一个平安啦，赚大钱啦，然后那个叫什么万事如意啊，国泰民安哦，六处兴旺哦，风调雨顺哦，五谷丰收哦，你可以继续讲下去的哦。信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信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是整个大环境敌对神的风气，那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可能有一些人受到很实质的逼迫，可能有一些人更多受到的是生活中冷嘲热讽的挑战。当我们在显明自己是属于神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要有付上代价的决心。我们把镜头拉回到经文的里面，对这一个第一首的读者来说，他们也在面对严峻的环境，他们正在经历外邦世界的挑战，甚至他们经过了一段时间归回了以后，他们要去一个好像有点熟悉却其实非常陌生的地方生活，那是一个外邦人统治的地方，那是一个他们有非常大势力的环境，他们被迫停工，他们也在里头遇到了困境，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在里头非常的艰困。可是上帝提醒他们，不要因为这样失去使命，更不要因为这样放弃自己属于神百姓的身份，而是能够在这个艰困的环境中坚守，以至于真正能够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你来到教会，你信耶稣，不是要让你快乐的，不是要让你舒服，不是让你觉得很好。你信耶稣，你来到教会，你参与聚会，你跟随主，是要让你圣洁的。圣洁，你就非常容易面对需要付上代价的抉择。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声音，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挑战，无形之中都在影响着我们。我们没有错，要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生存，我们甚至可能有一些人会很好听的说很好听的话，我们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去过我们的日子。各位，你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考虑，但是我想要去表达的一件事情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一定要有觉悟，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你对抗的不是一个一个的人，是一个非常严峻充满罪恶的环境，那是一个可能已经累积很久的一个罪恶的世界，那是一个累积很久的价值体系，在有形无形的当中都在挑战着我们。圣洁是需要付上代价。然而说到这里，那这个付上代价，那为什么付上代价这么重要？其实很不容易哦。那到底要怎么样做？我们看见很多的属灵前辈，他们愿意付上代价，甚至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如果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可以愿意在圣洁的路上付上代价，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他需要学习认识到上帝的主权。神会追讨罪恶， 神会施行审判，神也会为他的百姓征战。在第一节的地方给我们看见，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意思是上帝的审判即将要开始。在第二节的地方有一个很有趣的描述，你会发现那个万国聚集起来，好像统一起来，要跟耶路撒冷，要跟上帝，要跟上帝的百姓征战，是上帝主动把他们聚起来。意思是这一些人要抵挡神，连他们能够抵挡神的这个能力都是在上帝的主权底下。神要施行审判，所以我们虽然会受到世界的攻击，虽然会受到世界的挑战，虽然好像你要圣洁需要付出代价，但是这一些的攻击跟挑战仍然在神的权柄底下。上帝知道，上帝在必要的时候会出手，上帝会在他的恩典当中为他的百姓征战。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因为我们稍微再想一想，对这一些被掳归回的时期来讲，其实他们想到万国围困耶路撒冷，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经历以色列灭亡、百姓被掳这一些的事情都还历历在目，所以他们应该很熟悉过去那个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围困耶路撒冷，然后带来杀戮，带来非常可怕的那个光景。而这一次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世上的万国，所以可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环境，是比那个被掳时期严峻好几倍的困境。可是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描述要提醒他们，你相不相信上帝的主权？神在里头仍然是掌权的，神在里头要追讨罪恶，施行审判。经文提到说，他的脚要踏在这个橄榄山上，山要从中间分裂，然后呢成为极大的谷。在考古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橄榄山不是一座真正的山哦，它其实里面是空的，所以它其实是这个事情要发生其实是有可能的。可是经文用这个描述来提醒人，橄榄山，你看到一座山，其实你会觉得那个好像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不动如山哦，就是好像那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山的经验哦，白天看一座山跟晚上看一座山那感觉很不一样哦。晚上你就这样望着一座一座的山，其实蛮恐怖的哦。你可以去试试看哦，就是其实你晚上然后你对着山，然后上面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这样，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我相信经文在描述一个概念，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跟攻击，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些的困难很大，像山一样大，动不了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会放弃自己属神百姓的身份，放弃自己那一个要跟随神成为圣洁的那个权利，我们可能会在里头因为恐惧而躲藏。而经文要告诉我们，即使是一座山，上帝可以改变它。你信不信得过神的主权？上帝是唯一的主宰，虽然这个世界的挑战很大，我们需要在里头更多对上帝有深的信靠。如果你相信上帝是全能，你相信上帝是慈爱，你就必须有一个体会，如果他是全能的，你就要接受上帝可以在这个时候选择不出手。我再说一次哦，如果你相信上帝是全能的，我们就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上帝可以在这个时候不出手。如果你相信上帝是慈爱的，我们就需要相信一个事情，是上帝可能觉得这个时候先不要出手对我们是比较好的，让我们再等一等对我们是比较好的。这一切都在挑战我们对上帝是不是有真实的信靠。 我们常常提上帝的能力，我们常常提上帝的慈爱，可是到了那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觉得上帝为什么你不救我，上帝为什么你不帮我，上帝为什么你让我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辛苦，其实你在质疑的是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能力吗？能力是他可以现在不要做，那个才叫全能。慈爱是他觉得现在不要做比较好，那个叫做他对你的爱。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任，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而经文在这边有一个蛮特别的想法，圣洁的概念在整个段落当中非常的清楚，包含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个罪恶的消除，上帝在必要的时候会出手让罪恶被消除。可是另外一个层面是上帝的百姓在里头可以重新被建立。换句话说，圣洁是在相信上帝的审判里头带来不只是列国的刑罚，也带出上帝百姓的重整。我们在这个经文的字里行间，虽然你看到很多征战的描述，可是你大概也不难发现里面有蛮多的细节提到人对神的敬拜。比较特别的是这里提到了埃及族。埃及族很有意思哦，埃及族跟中东其他民族有一个蛮大的区别，区别在于其他中东的民族都在倚靠着雨水哦，然后他们去过他们的生活，所以如果没有下雨就很辛苦。可是埃及人不太需要雨水，因为他们有尼罗河。可是在这个经文当中，他说埃及族然后用不下雨来刑罚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表达。会不会在这个描述当中，他其实是用一些的方式来告诉人，在这个状况当中，埃及族他只要少一点雨，他已经可以敏锐的看见上帝在做事。各位，埃及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他跟神、跟神的百姓有非常多的互动。特别是在摩西的时期，摩西几次去跟埃及的法老要求让百姓可以离开，而几次上帝就用不同的灾难来攻击埃及地。你大概会注意，在埃及十灾当中，上帝没有用干旱来处理，因为干旱对当时的人来讲，他们有尼罗河，不下雨影响不大。可是在埃及实灾的当中，每一次每一次他都要带出一个结果，是这一些人领悟到原来耶和华才是全地唯一的主。所以说不定在这里的经文描述不用到那个地步，可能一点点的作为，这些人已经开始有一点体会，认识到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信仰历程当中很重要的核心，这也是圣洁很重要的认识。认识到神，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其实是让人可以重新确立自己跟神中间那个正确的关系。其实这个经文我们今天读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遥远，因为我们今天的世代跟古代的世界确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今天不是拿刀拿枪然后去跟人家火拼，大概不是那个环境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点不太容易理解这个经文怎么运用到我们今天的处境。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哦，整个奔行天路的过程，这个本身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可以保守自己，可以参与在上帝的得胜，我们用的方式是什么？我们不是拿着武器往前冲，我们用的方式是我们在这里经历对神真实的敬拜。我不晓得每一个星期大家来到教会来敬拜，来参与崇拜，来参与团契，来参与各样的聚会，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他一次一次这样来觉得也没有什么，反正就这样，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很享受诗歌，很享受里面的祷告，很享受里面的信息。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都是在一个机会当中去重新调整自己的身份定位。你每一次来参加崇拜的时候，那是上帝用的很特别的方法，要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生活重心，要我们重新认定他是我敬拜的对象。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很容易用各样其他的事物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可能有一些人觉得他活着就是要赚大钱，可能有一些人活着觉得他活着就是要享受各样的好的食物，可能有人觉得要这样，可能觉得要那样。在某种意义来讲，这一些目标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所敬拜的神。可是上帝用一个方式，他希望我们一段时间就来到他的面前，一段时间就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重新去调整，重新去认定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是这个世界其他的事物，也不是我们自己心中所要的，而是那一个创天造地的上帝。所以各位，你不要小看每个星期你坐在这边好像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久一点大概两三个小时，希望我今天不会讲那么久。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其实你在这里是上帝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机会，我是谁，他是谁，给我们机会去调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在追求的是什么，去调整原来我的神才是我应该敬拜的对象。当你有越多这个认识，你就越能够体会属于神是宝贵的。当你越多这个认识，你就越能知道属于神成为圣洁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当你有越多这个认识，你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极大的挑战当中相信上帝的主权。敬拜是成为圣洁重要的关键，真实的敬拜使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君王。所以非常的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每一次坐在这里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你不要只是好像照着程序从头到尾，我们从要等候主开始，我们现在多了一个会前祷告，从会前祷告开始，然后一直到最后唱这个相聚在爱里，对，照着程序，可是这些程序所有的设计是要帮助我们重新认定我生命中的王到底是谁。盼望我每一次在这里，我们透过敬拜，我们认识到圣洁的重要。透过敬拜，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目，我们知道属于神是好得无比的。当我们看了追寻圣洁需要付上代价，而上帝在审判当中他会得胜，我们也学习敬拜使得神可以真正在我们心中作王。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是，圣洁其实是上帝乐意人去经历的生命，也是在黑暗中的盼望，更是其实上帝愿意让更多的人可以进入圣洁的群体。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一直提到它的背景是第一手的读者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可能是当时最没有盼望的一群人，而他们最终需要把盼望放在神要成就他的应许。而在经文的叙述里头，除了征战，除了那个对上帝的认定，你会发现神要改变这个世界，你会发现经文描述了蛮多神要改变人跟神，改变人跟人中间的关系。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经文的后半，十六节开始，经文提到所有的人要上来守祝棚节，提到全地的人都知道要敬畏他，要仰望他，要来守祝棚节。祝棚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祝棚节很有可能是希伯来人古老的几个节庆当中蛮重要的一个。那祝棚节顾名思义就是住在帐篷里面。那为什么要住在帐篷？我们晓得在旧约摩西的时期，因为百姓本来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就进入了迦南地。那你知道今天从埃及进到迦南地要多久吗？在古代的社会，如果大队人马走路，可能大概几天可以到了。 现在如果坐火车，我听说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以色列百姓走了多久？40年。为什么会走40年？因为他们悖逆，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拒绝上帝。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犯罪得罪了神，上帝就让他们在旷野当中行走。而在旷野当中行走的这40年当中，最特别的是上帝并没有放弃他们，上帝甚至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在希伯来人在旷野行走40年的当中，那千千万万的帐篷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帐篷，叫做会幕，英文叫 Tent of Meeting。 会幕是什么？会幕是上帝住的地方。各位，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因为他们犯罪，上帝不让他们进去。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还跟他们住在一起，透过会幕表达神与他们的同在。因此守住棚节要去纪念的是什么？纪念的是人虽然在悖逆，虽然在犯罪，虽然在抵挡神的当中，上帝没有放弃我们，上帝甚至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上帝对我们的救赎是这么的大。好，在这个经文继续往下，你会发现他纪念的是上帝的引导，上帝的保守，上帝愿意把人重新带回来。我们留意到在第20节，如果你拿的是比较传统的和合本印刷，你会发现里头有几个字印的比较大，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因为如果你有兴趣，你会发现整本圣经只有两个地方字印的比较大，一个在这里，一个在出埃及记，上面写的都是归耶和华为圣。好，这个归耶和华为圣，就14章，以撒加利亚书14章第20节来说，它写在哪里？你如果是用电子版的，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有没有印大一点，还是电子版的就没有了，所以看纸本圣经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好，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印在哪里？马的铃铛上。各位弟兄姐妹，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啊？我们知道在旧约时期，我们可以用牛献祭，我们可以用羊献祭，马可不可以？牛可以齁，羊也可以，对不对？猪可不可以？好，猪为什么不行？哇，大家对猪都蛮有感觉的齁，果然是台湾人齁。猪为什么不行？不洁净。好，马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一样的理由，因为也是不洁净。所以你大概不会看到圣经中有谁这个拿着马然后就去献祭。可是在这个经文当中，马的铃铛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在这个叙述里头，似乎给我们看见好像这个虽然不洁，原本被算作不洁的马，却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它可以成为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再看后面提到耶路撒冷跟犹大的锅，各位，这个锅拿来做什么？经文的描述很特别哦，就是拿来煮肉。这个锅很有可能就是你家里面用的一般的锅子。在旧约的圣经当中，确实有区分所谓的圣跟俗的这个事情。可是经文告诉我们，这一些一般的锅子可以拿来作为在圣殿当中的工作。所以你如果在这个经文继续的描述，21节说上来敬拜的不再有迦南人，从上下文来看，他指的应该不是血统的问题，应该同样是在讲圣洁与污秽的问题。所以在整个的描述当中，给我们看见圣洁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发展，是上帝的心意是要让许多原本不洁的可以成为圣洁，原本不在这个群体当中的可以进到这个群体的里面。神跟人中间的团契不再只是在以色列当中，而是透过以色列建立与列国的关系，不再带来分别。对于新约时代今天的我们，可能这个概念我们很熟悉， 因为不再分犹太人或是希腊人，不再分外邦人或者是属于神的犹太百姓，没有分别。而先知撒迦利亚给我们的图画告诉我们，那个最终万国万民要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圣洁属于神的生命，其实它会带来一个吸引人进到上帝的国里头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会带来一个宣教的答案，它会带来一个让人可以领受属于神是美好的这个福分这样的一个举动。不单单是个人跟神带出，更是带出宣教新的里程，因为那是上帝所愿意的，叫更多的人一起来经历神的美好。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宗派叫做宣道会。宣道会顾名思义，就是看重宣道， 很看重宣教。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参与的也是在华人的宣道会当中。而这个宗派的创办人宣信博士 A.B. Simpson， 他呢在设置这些组织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19世纪宣信博士在他的工作当中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机构。在1887年的时候，他在纽约组成了基督徒联盟，也就是所谓的 Christian Alliance。 Alliance 就是联盟的意思，所以 Christian Alliance 这个组织，它强调的是要透过成圣医治这一些的方式，帮助信徒可以经历基督信仰更深的意涵。过了两年，1889年他成立了福音宣教联盟，就是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 里头的重点是要向着世界来宣教，并且差派宣教士去到更多未得之民的当中。好了，非常有意思的是，到了1897年，差不多过了十年之后，宣信博士就把这两个合并，成为今天我们知道的宣道会，英文叫做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NMA 啊。这个趋势非常有意思哦。有人觉得很有可能这两个机构的合并显示出宣教与圣洁之间的关系。前面的那一个基督徒的联盟强调的是成圣，强调的是医治，而后面的这个宣教的联盟强调的是到未得之民当中把福音带到他们里头。我们可能很说很少把宣教跟自己生命的圣洁放在一起，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宣教，想到的就是出去传福音，出去领人信主。我们有时候想到的圣洁，可能想到的就是自己读经祷告，然后好好灵修。可是宣信博士做了这个举动，以及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了这个教导，你会发现其实宣教跟成圣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能不能够真正有宣教的使命跟负担，关键其实是在于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圣洁，是不是越来越属于神，是不是越来越认定属于神是好的。而这也是撒迦利亚书的这一段经文最后让我们看见上帝很特别的心意，他愿意更多万国万民的人有机会来成为属于他的百姓，也让属于他的百姓越来越圣洁。圣洁不是一个好像个人的事情，圣洁也不是一个好像你自己修炼然后做得很好就好了的事情。其实圣洁有一个，当你越来越属于神，你自然会往外发出吸引人的生命。前一阵子有一个神学家过世了，他的名字叫做 J.I. 巴克 Packer。他是蛮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但是年纪也不小了那前一阵子他过世了。有一年他曾经来台湾，他就跟我们有一些的分享，然后我去参加了那个聚会，在分享的当中他提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爱心的行动其实是圣洁动态的表现。爱心的行动 或者是向人传扬基督生命美好的可能一些的帮助，一些的作为，那个爱心的行动是圣洁动态的表现。我觉得这句话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哦。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敬拜，我们一起查经，我们一起在里头去学习认识神。可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去造就自己，你去让自己更多认识神，你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造就自己，目标就是造就自己。我其实问了一些不同的人哦，就是哎好，我们造就，我们就读经，我们就继续认识上帝，为的是什么？大部分人其实答不出来哦，因为就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好像这个很重要，是它很重要，可是它少了一个东西。其实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提醒，当你越多造就自己，当你越多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去认识神，灵命上面的成长，它应该要带出一个你盼望把这个也分享给别人的一个态度。圣洁跟把信仰带给人跟宣教其实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教会的意向提到看重圣经，对不对？再来是什么？哇，不是这么快就忘记了。看重圣经，对不对？然后呢，活是基督，然后要成为门。对，你有兴趣的话，你好好的去研究这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它其实后面有一段叙述的，让人透过上帝的话可以全备的认识神，在基督的群体当中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它其实后面有一段叙述的。我想要去跟大家描述一个事情，是我们在这里一直努力的告诉大家读圣经很重要，一直努力的我们好好的可以有一个敬拜，可以对上帝的认定，自己生命可以成长。不要忘记，这不是终点，这其实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方向跟我们目标是，当我们越多让自己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越贴近神愿意让人属于他的心意。我们应该越多的行动，越多的表达，是让人看见属于神是好的无比的，那个是我们真正的目标。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很特别，我不知道我刚刚讲到现在有没有讲的比马丁路德多一点哦。他什么都没讲啊，基本上。可是我觉得当我们把这一些的背景跟经文当中一些的叙述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上帝盼望我们圣洁，上帝愿意我们越来越属于他，领受他丰盛的恩典。上帝知道过程当中我们会需要付上代价，而这个付上代价也是要让我们在过程里头去学习信靠上帝的主权，让我们从罪恶当中脱离，而神也在他的行动当中施行审判，更是在上帝设立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调整自己，使神成为我们自己心中真正的王，让我们可以去体会他的作为，让我们可以去活出生命的圣洁，更是在他所建立的新次序当中，愿意吸引人更多一起来敬拜，使上帝的那个心意得到满足，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成为圣洁的国民，在群体的当中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虽然我们常常很软弱，我们常常看到眼前不同的挑战我们就胆怯，主，但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那个愿意生命圣洁的态度，求你就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活在每一天的时候，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虽然要付上代价，可是却一次又一次我们可以更多相信你的主权，更多因为信靠你的主权体会到属于神是好的无比的，更是透过我们的生命就向人见证属于上帝是胜过一切的，是最重要的，更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福气。我们就求你继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活着就能够彰显基督荣美的香气。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